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已经来到7月15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嘉妍呢，希望祝福大家呢，在过去的礼拜六和礼拜天呢，无论你们是过得怎么样的，那这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呢，请你就怀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来迎接。特别呢，在这个时候啊，是这个七月份的时间呢，是暑假的开始，很多的家长们可能都在想啊，要帮自己的孩子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呢？还有没有浪费每一天呢？这个家长们啊，就要多动脑筋。但是有一个原则，大家可以参考的。虽然说我们可以安排活动给孩子，可是千万就不要太过分的把每一天冲塞的他们透不过气来。可是呢，又不能说完全什么呢都不给他们去尝试或者鼓励他们去学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鼓励你可以跟自己呢这个小学的孩子们做一些的讨论，或者是他已经升到这个国中，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呢，你们都可以呢安排一个时间和孩子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这个暑假他们有什么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呢是课业上有所进步，是可以衡量的，或者呢是学会一样的东西，或者呢是培养出一个习惯来，就是要比较容易可以达成，也可以去给自己看到有进步的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这方面嘉妍可以在往后呢多一点点的机会跟大家一同讨论。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精彩的内容，分别也会有当巴、有妙计和教养导航的时间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唉，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巴有妙计。
当巴有妙计第三部分第九集，懂得适切栽培。
黄爸爸你好啊。
哎，你好小新哥。
我最近呢在网上看到有一篇报道，里面提到呢，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估计呢在10年之后呢，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将会呢有85%不再存在了。
哎，我听过，但是你讲的比例那么高，真是有点吓人哦。
我也吓了一跳啊。不过就算比例没有那么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们工作的技能都是需要不断的更新才行啊。
哎，那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工作呀？
当然有啦。不过呢，同时间我也开始想啊，应该怎么样再培乐奇呢， 让他可以有能力与时并进呢、
啊？哎，小新哥，我发现你很有眼光啊，看得很远啊。
小新哥看起来有一点远，但乐琪快上学了，我就忍不住会想这些东西了。
哎，我呢，听过有一对做宣教士的夫妇，他们带着两个读高小的小孩去外地去宣教，因为最初的时候在那里语言不通，孩子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上学，他们就为孩子在网上报读了一些国际认可的课程，在家里面自己学习啊。
哦，这样子啊。
两个小孩也自己在网上找一些他们有兴趣的东西来学，姐姐爱语言呢就学英文，弟弟爱音乐呢就学了小吉他。
哎，不用爸爸妈妈帮他们找吗？
哎，他们自己来找的，然后就自己学习自己练习啊。
哇，他们给孩子有很大的自由度啊。
哎，其实还是有一些规范的，他们会结合孩子的兴趣啊、能力、条件、网络资源的可信性等等，然后让孩子自己来挑。好像弟弟本来是想学打鼓的，但那个时候的条件呢是做不到的，就带他再大一点再学了。
嗯，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规范之下，让孩子呢有一个自由度去选择他们有兴趣的来学。
哎，是啊，没错。
其实啊，我小时候呢也有很多东西想去学的，但是因为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啊，那就没办法啊。那现在也不错，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资源可以运用了。
哎，我觉得不论大人或者小孩，只要有兴趣的话呢，就会主动的想要知道更多。小孩子呢，因为他们有着无穷的好奇心，所以他们的学习力啊，比我们大人还要强啊。
所以培养他们对事物的兴趣，就是可以提升学习的动机和能力了。
哎，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宣教师的子女，他们年纪小小的已经懂得自动自觉地去找东西来学，那长大以后呢，遇到什么新的技能需要发展的话，也一样懂得自己去找合适的东西来学啊。
是啊，看来这种自学的能力是挺重要的。嗯，我也要培养乐琪这方面的能力。
其实孩子年纪还小的话呢，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天赋，不单孩子自己是不知道，我们做父母的也不一定能够知道一些什么头绪。不过呢，孩子会知道自己喜欢些什么。
所以想要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就要多给孩子探索自己的机会，跟他们一起发现他们有兴趣的东西，是吗？
哎，是啊，每个孩子的天赋、兴趣和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可以因材施教，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那自然就会学得好，做得更好，又会开心的。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他们的自信心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建立起来的。
哎，不过一些没有兴趣或者不擅长的也不可以是放弃的。好像黄太太以前读书的时候，数学不是很好，但她呢是不会放弃学习。
嗯，我想起我自己啊，出来工作之后发现呢，不单指每个人的天赋和兴趣不一样，而且啊，学习能力也会有差异的。我最近也在想啊，可以怎么样按着孩子的能力来扶助他呢？黄爸爸，你的两位儿子是怎么样的？
哎，我家的小儿子的学习主动性是挺高的，能力也不差，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挺高，所以我们会比较放手让他自己来，当然也会从旁来观察，有需要的时候还是给他一点提点，给他一点帮助。
那么大儿子呢？
他的学习主动性呢也是高，不过能力呢就没有那么强，成绩呢不是非常的突出，我们主要是建立他的信心，多了解他的需要和不断的支持鼓励他，特别是他比较弱的一些科目呢，我们会教他一些学习的方法，也会由浅入深地引导他，增加他的成就感，让他不会恐惧、逃避甚至抗拒学习，
就是让他保持学习的主动性。
是啊。
嗯，乐琪呢就好像比较像他的妈妈，学东西很快的，好奇心也强，现在很多事情呢他都要自己来，而且呢又爱赢。 那我们呢要好好的引导他，让他对学习呢产生兴趣。
好啊，其实学习的主动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见过有些孩子在学习上长期都感到一种挫败感，所以学习的动机呢就比较低，甚至会想放弃。
我同事的女儿呢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学习动机比较低。我觉得是我的同事逼得她太厉害了，她没有觉得读书是为了自己，而只是为了父母啊。
我邻居有一个小男孩，以前常常听到他被打骂的哭声。其实他小学的成绩呢也是非常好的，但做得好的时候没有人给他赞赏，成绩有点退步呢就打骂得很厉害。听说他现在读中学了还是有一点退缩，常常逃避学习，花很多时间去上网。
说不定他觉得压力太大，喘不过气来，所以才逃避和退缩啊。黄爸爸，我也听说过有一些孩子甚至不愿意去学校的。
如果小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呢，那哎，他不单是在学习上失去了动力，他们跟同学和老师的关系呢应该也会出现一些状况的。当他们回学校学习找不到目标和意义的话呢，自然就不愿意回去啊。
我们做爸妈的如果想教好孩子的话，其实是先要了解和明白孩子的。
当然，如果不了解孩子的天赋、特性啊，还有需要啊，只是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套在孩子的身上，那就很容易受限制，甚至阻碍了他们顺着天性来发展。
这样的话，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能力不单被渐渐的埋没，而且很容易的慢慢的丧失了志气。
不少父母期待孩子飞得比自己还远，比自己还高，但这样的话呢，小孩子的翅膀很容易被折断呐。
那也很可惜啊。
是啊，
黄爸爸，今天的分享呢，让我想到很多东西，真的谢谢你啊。不如我们一起祷告吧。
好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每个生命、每个孩子有不同的天赋、才能和恩赐。感谢你让我可以常常和黄爸爸交流，听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分享。求你帮助我跟太太有更多的耐心去明白和了解乐琪，让他可以得到合适的栽培。也求你祝福黄爸爸的两个孩子和我的女儿继续健康快乐的成长，在未来长大之后，不单可以有能力按着社会的发展来提升自己，也可以运用他们的恩赐和生命来侍奉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要一起 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齐来安装
教养导航。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教养导航，我是黄家言老师，在旁边的是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你好牧师。
你好，大家好。
我们过去已经跟大家呢看过很多有趣的世界上教养孩子的新闻，来到了今天这一个呢，我自己呢看的时候啊，真的是觉得哇，这个不容易啊。在英格兰就有一位依靠政府补助来生活的单亲妈妈，她每一个月生活费啊只有大概是人民币5000块。你要看哦，5000块可能在我们国内的话也挺好用，可是这个是英格兰，就是说他们是用英镑的，所以人民币5000其实不多了。可是呢，他将收入的一半呢都给他的女儿买名牌服装。他说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要提供给孩子最好的，他想要的女儿穿得漂亮，而不是将来只会买一些便宜的货品。他呢就说啊，为了他的女儿，我一直吃那个速食面。
速食面。
他说我一直过着吃这个速食面跟面包条的生活，我总是想要确保女儿可以得到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食物啊、衣服呀，还是玩具。如果我不挨饿的话呢，我才可以给她买这些东西嘛。我希望女儿长大以后再回想跟他的照片，看回小时候拍的照片，他会看到妈妈付出那么多的努力，那他能够看到他是多么的被爱呀。牧师，你看到这个新闻，你有什么想法呢？
对我来讲，就是我肯定不会这样的教我们的孩子，因为你这样做就是间接的教导他，就是你要用金钱、用无知来评价，来评价自己。所以我自己觉得很错了，你不能让你的孩子就是过度的来被这个无知金钱的氛围来污染。
对，因为他很爱漂亮的，他就说啊，他也觉得他的女儿穿得漂亮啊，把她打扮成好像公主一样，因为这个妈妈她自己也喜欢一些 lazy 就是那些装饰品，蝴蝶结呀、闪闪发光的东西啊，他自己就是小的时候没有嘛，所以他想现在我有孩子了，我就想要去让我的孩子可以拥有我没有的东西。这个心态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对啊对啊，
有很多、
有很多父母都是一种亏欠的心态。
对，
还有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啊，好像美感啊，把你自己的期望啊，小的时候一些遗憾啊，就是你要放在你孩子心上。对孩子来讲，他真的需要这样吗？他真的觉得这个公主的打扮他最喜欢吗？其实都不知道的，都是啊，我们作为父母的加在他心上而已。
其实你说到这个装扮公主，我就会说，其实做公主没有对错的。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妈妈呢，她有两个女儿呢，她们这两个女儿都很喜欢那些蝴蝶结呀，那个粉红色呀，你每一次我们在教会看到他，都会把他打扮的好像这个美美的，他也不是很严重的那一种说、
去把她变公主。
对，
只是呢，
是
这个妈妈
肯定
有
打扮啊，
有
打扮一下了。
我很欣赏这个妈妈的一点是什么呢？
嗯，
其实她的衣服都不是新买的，都是一些她说啊是二手。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孩子们穿过，可是还是比较
新的。
他拿回来之后，他自己去再加一些他自己的，因为这个妈妈爱做手作，他就会把这些衣服或者头饰自己 DIY， 我们说是自己再去创造一个第二创作吧，然后就再把这个东西变漂亮一点。比如这个礼拜回来教会呢，这个主题是粉红色，他们就一同穿粉红色，然后下个礼拜就穿紫色，再下个礼拜就穿这个绿色，他都会把他们衬托得很漂亮。可是他不用花很多钱，而且他也没有给这个孩子穿名牌，这个是很重要。
对，
名牌不等于是漂亮的。
对 啊而且这是看重名牌，就是用金钱来帮你的孩子装扮啊什么什么，你太注重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就灌输他有观念，就是金钱可以啊，
万能。
对，万能啊，我们说就是 money mind， 金钱就是你生命的中心，最重要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比花费了很多钱是更严重的。
我们刚刚也说其实名牌不等于漂亮呢，这个呢除了在孩子身上，其实在我们成年人身上也是有
一
个很好的提醒。听众朋友们，你们在街上走的时候，或者我不知道你身边的家人会不会有一些都有这样的一个不太正确的一种价值观。有一些人他已经赚到钱了，他有钱可以花嘛，然后他就从头到尾身上所有东西都是买名牌，把所有他认为是名牌就是漂亮就把它穿在身上，有些甚至是过百万的，但是我说啊一点都不漂亮。
对啊，
他以为很漂亮，可是都不漂亮的。真正有钱的人他不会把这个名牌穿在身上。
是啊，消费主义啊定义是什么，其实有很多定义啦，其实有一个定义我一生也记住的啊，就是我神学的老师告诉我们的，就是消费主义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他要告诉你，他要你去买一些你
不需要
的东西，那就是消费主义啊。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是被这个文化来污染了。我们在主里面好像啊师母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美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
对，
是从我们的灵魂出来的，
对，
是从我们在主里面的品格，我们生命的树林的技术把那个美带出来。当然我不是说啊，那你就啊什么也不收拾一下，比方说你去喝这个喜酒你就不用装扮一下啊，不是这个意思啦啊，但是你不要太过分，你就是依靠这些东西来给自己一个价值，其实我们的价值是在我们的主里面的。
人的价值刚刚牧师也说了，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内在而不是外表。如果小孩从小时候就已经用一些名牌啊，他长大以后呢，他一定不会再愿意用回那些比较普通的东西。
嗯，
我们也经常提醒呢，身边不是说衣服啦，比如呢他就是买手机，我们就建议千万不要买那些最贵的。
对对对对。
因为呢，他用了这个最贵的以后呢，他不会珍惜了。对。
那将来他要，
他一定
要
更贵，
需要。最起码就是急需就是用这个
价格的
手机了，其实够就行了。比方说我的手机也是比较
中
下
架
的手机，其实够了，因为
我不
就是
不玩手机了，
不玩手机
了，没有玩那些
普通
手机的游戏，
上网啊，
是啊，
看看视频啊，
对
啊，对我来讲已经非常够用，因为现在手机你不要小看它，就是中下架，其实它已经很厉害了。
对呀、
我不是钱的问题，我能够买贵一点，我可以买得到的，没问题了。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我住够就行了。
对，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好像那个妈妈一样呢，她自己吃那个速食面啊面包啊都要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平衡嘛。
没有这个能力就
不要去做，
这样做了。
对呀、 圣经里面是不是有一段的经文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
对啊，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
节
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教导我们呢，谨慎自守，真的要好好去保守自己心，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呢，不是说你有多少的这个物质的享受的。希望我们今天呢，这个讨论呢，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角度，就是想帮助你的孩子来成长啦。今天教养导航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车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
感谢主能够听到你
啊，很高兴啊，我们能够接到你的电话。
非常感谢主，我信主有四年了。
是，
就四年了。从我一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就是一位岁数年数大的一个姊妹吧，就告诉我来听这个关于辅导。
哦，
然后呢就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有那个产后抑郁症和精神抑郁症的个人。
哦，
所以我的婚姻家庭生活也非常的不幸福。
是，
因为我这脾气不太好，然后呢后来呢我就是经过听你们的空中辅导啊，很多的时候啊就是对我这个心灵帮助还这个家庭啊有很大的改善。
是，
但是我还有一些什么困扰呢，就是我这个人吧，有的时候心里边想对就是别人有一些我看不惯的不满的事情的时候吧，我老是在心里边就是在心里边和这个人对话，或者是想把自己心里的话想说出来，但是看到时候呢我就是表达不出来。就像我的丈夫呢经常是没事的时候下午去打打麻将啊，
是
有的时候喜欢喝一些酒啊，他喝完酒打麻将呢虽然说是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呢，就是我就感觉是什么呢，他好像不关心我。
是，
然后呢我从那种情感上就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孤独。因为我是从东北嫁到这个安徽的，对这里的环境啊还有这个文化呀还有这个就是人际关系啊，
是
以前就好像是非常单纯的就来到这里边，没有想到后来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吧，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吧，心灵中就是有一些就是好像是那种偏见和就是说就像我们说自己心中好像有一些存有一些对这人存有一些偏见。
是是是，
这个家庭生活这个世俗那些事情啊，就是慢慢的就是越来就是越就是我们东北人非常直爽。
对对，
但是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边的人说话说一半留一半，甚至就是很多的时候就让我无法接受。而日积月累以后呢，我们婚姻生活也是将近20年，但是呢好像就是对我这个身心灵啊就是造成了一种伤害。然后我这个就是产生这个产前就有抑郁症和精神分裂。后来呢就是在吃药期间停药时间，然后吃那个药受不了啊，然后我就停药了有半年时间，结果呢就意外就怀孕，就有了这个又生了一个第二个孩子。所以那时候我都30多岁了，突然间就是我们在北方就是只养只生一个孩子，突然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对我的身心灵就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这个产后抑郁症就非常的严重，但是感谢主吧，就在那个时候，每天的我的头脑里都是家里的人出现这样的祸，反正很可怕的事情都在我的脑海里，然后呢，但是很感谢主，真的，在每一次的这个恐惧啊，就是那种我都听你们的空中辅导啊，每一次就是那些歌曲啊，那些让我就是尤其是那个脚步啊，在我最困难的时期吧，哎呀，对我的身心灵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非常好啊，今天听到你的电话，我们自己也受感动啊，也看到神在当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
好，就这样啊，
好，鼓励你哈，好，是的，
耶稣，我要得着你。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
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您是黄老师吗？
我是，我是。
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嗯，好。
谢谢您，感谢主，让我接通您的电话。我在前几天呢，我就给咱们空中辅导发了好长的微信，求助老师们给我祷告。我相信也在给我祷告。我的儿媳啊，一周多前呢，哈，她因为那个裁员嘛下来了。然后他也没有安静的好好的整个心里就急于的找工作，在网上找，后来结果没找成了，被骗了20多万。
嗯，
现在吧，他的情绪各方情况啊特别不好。我一直祷告，我跟他也说，我说空中辅导老师们呢会帮助我们，有各样心理和心情各样的问题可以指导我们。我说我妈和你一起来打电话，我也已经准备，那天我和他说，我说周一能够打电话进去跟老师们辅导一下。结果早上我本想早上9点过去和他一块儿给您打电话，带着他一块儿向您咨询辅导一下，结果他又说他夜里没睡好觉，需要睡眠，告别过去，你给他送早点，也别那个妈打扰他，让他先睡。我就只能自己先打电话跟您说说我这情况，然后帮助我现在看看我怎么能够陪护这孩子，我先做什么。我现在只能跟您说这意思，然后我把他的情况也给您说说，您看您需要我听我哪方面的。
嗯，好啊，姊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你真的是非常现在很难过的心情嘛，就我们刚刚开始电话的时候，对，嗯，您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不是？
第一次，嗯。
你已经听过我们的节目了？
听过，
听过，嗯。
嗯，
你说你的儿媳她被裁员，对吗？就是找工作，她是怎么找的呢？那个工作他是怎么找的？你可以讲一下。
他是一开始哈、啊，他在网上啊，把他的简历啊登在网上了。
嗯，
可能投了两个公司，也不投几个，我的具体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呢，这两个他没投简历的公司呢，却找了他，找了他呢。后来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本来是他在家了，就他接孩子，我就不接了。有一天呢，他说让我接，他说那个妈妈你接孩子，有一个那个网上面试评估，他没提网上有个面试评估，哎，我就以为他找工作了。我说行，我去接孩子。等我再去他家给孩子拿那个平板电脑的时候，孩子要学那妈说，他说哎，那没送孩子。我说没有，他说我在网上接受的评估的。哦，我说那个网上也可他是的。他说这个网上这个评估面试吧，还挺新鲜的，还带着工资面试，还给了160块钱的面试。当时咱就总是没有这个警醒，也没提醒他，咱也不懂。像我这年龄对网上也都不懂，他原来找工作也是从网上那找的。完了以后他说明天还有一个，他说测试好多问题嘛的。哎，我说我也感谢什么，我说神也可能怜悯你，知道你身体和心理和你爸爸这个压力吧。哎，咱就是特别的好像在主里边就好像特别单纯没有警醒的这种嘛。我也就没这个往这个多方面的去考虑，这个网上这个乱的就没考虑。结果转天吧哈，他可能又接受第二家的那个好像网上的那个面试，也不怎么，这个我倒不太清楚。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下午我又接孩子，孩子在这吃，孩子他爸的儿子吃完和孩子呢，爷俩就回家了。回家了呢，晚上时间不多吧，到儿子可能9点来钟到家，孩子说准备睡觉，这时候呢哈，警察就给他打电话，在之前可能给他打电话了。回来呢，后来呢，警察也到家去了。儿子呢，这回啊 就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过，我家离他家不算太远啊，我就是有个十来分钟就到，让我马上过去，说别问情况，到那到那以后再说。这当中呢就哎，我就赶快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后来一看呢，他就在楼下等我了，简单跟我说他被诈骗了，派出所把他找走了，说孩子在上头哭了，你陪陪孩子吧，有嘛事回来再说吧。然后我就继续过去陪孩子，孩子吓得就哭了，孩子就说呀，平时说诈骗都以为在别人家发呢，这回轮到了我们家了，哎呀，孩子就哭。我就安慰他，我说别害怕，我说有神与咱同在，我说你就先安稳一下睡觉，我说咱也给妈妈祷告，求神来帮助他能够在这当中怎么样那个度过这个时候。结果我就陪孩子，跟孩子做完祷告，安慰孩子睡了觉了。我一直在等，等到儿子和儿媳妇快两点了才从派出所回来了。回来了咱也不懂这事儿，当时在那情儿子也没太说什么哈，就说好像是那个有人那个邀请他什么加入什么群呢、啊、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然后也不是做什么，然后再返钱，在投进钱的这过程当中呢，返钱每一次都返不过来，结果投进的钱又不甘心，可能又投一投太投，不知道是怎么投，可能投了二十多万的那个钱，回来他就哎回来就还哭，我说不要哭了，夜里我人都睡觉了，别叫人，我孩子也那嘛。回来他跟我说，妈妈你说啊，我是有福，我说是，我是有福，神多爱你，我说神一直是爱着你，我是总跟他这样的说哈。后来完他就哭哭，然后就我们就安慰安慰他，而且安慰一直安慰他，不要紧的，没事，这一点钱都是那嘛，我们从中就吸取教训嘛，现在这太乱了，一直。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反正就在这光景当中他就哭，一连哭了几天呢，一直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挺焦急的。反正也有一个教会的姊妹，就跟他也比较熟，跟我们也比较熟，我就让把这情况跟他说，让他也为这事祷告，也那个嘛，人家给他发微信，就说你什么愿什么时候愿意跟我说，我24小时准备听你的嘛。他一直也没给人家那嘛，后来反正一直我就在这呼求神嘛，没有别的办法，这时候只有神来安慰他，只有神来帮助我们来安慰他。所以这时候我也特别的急啊，给咱们的那个这个电话发了短信，我也不会电邮啊，什么全不会，但是感谢神总给我帮助智慧，给了咱们这个电话发了3次长长的那个短信，把我儿媳妇现在的状况，把我所担心的，把他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和他的一些经历我得发过去。我不知道咱们后台老师是不是把这信息转给我，也相信会给我们祷告，因为神的仆人们老师们都特别的关心这些个神的家的孩子各方面所遭遇的这些问题，特别愿意那及时的帮助，特别感谢神吧，看到神在听我们的祷告，也在帮助我们，也在给我们力量陪护他，也在一边上帮助他起来。我有时天天带着他听一点咱们的空中辅导，还有那天使夜未眠一些个就是面对生活的困境的一些个经历和见证，稍微的给他放一点听一点点，反正这一周吧好像是好了一点，能起来一点哈，能那嘛，但是他还不肯走出来，还不肯对别人讲，还不肯好像把自己打开的这种那个那嘛哈。我就说我的心愿是他能够接受老师们的辅导，我一直也为这个目标祷告，但是今天呢还有神没按着我这个心意来成就，我想我就前来咨询一下老师们，听听给我的指导和帮助，我看看我在这方面还能做些什么。
明白。是的，姊妹啊，听到你这个遭遇，心中真的是为你们感到无奈啊，真的是现在那个网络这个诈骗非常的严重， 我想一般大家对对，因为呢，我们一直都会有提醒弟兄姊妹，特别在网络上接触的那些，现在越来越真的很难分辨那个是真的还
是
假
的。
对，
是的。
那我先可以告诉姊妹哈，你是心疼你的儿媳，非常的了解啊。
是的。
现在呢，我觉得你可以。要了解的是你要陪在你的儿媳身边呢，这个已经是你可以最大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你说你一直为她祷告还有陪伴聆听，因为我们说呢，一个人如果遭遇了一些突然间啊，遭遇了一些特发的我们说是灾难性的一些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呢，通常她会有几个反应啊，我们可以先了解啊，首先呢，他现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呢，这个我们真的是必须要给他一点空间的，因为他会这个阶段是最痛心的时候，
是，
他呢会很多的情绪，他会呢跟其他人会隔绝起来，因为第一个阶段就是他会很想要否认，哎呀，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我真的不希望它是真的，可惜它就是真的发生了。所以他现在呢，在一个我们说是内心交战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自己也很混乱。还有呢，是他会经过一个很愤怒的情绪，因为他会觉得他会很生气，那个骗他的那个那些集团啊，也会生自己的气啊，会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笨，被别人骗了。那所以他里面呢，会有这一些，现在的他应该是经历这一些的自责，对，还有呢，会在中间可能会经历一些很后悔，就是他的里面觉得，如果他当时没有按那个按钮，或者是没有把那个钱投进去，那就好啦，就不会发生。其实他里面就很多这一些很沮丧、很后悔的一些感觉。他现在是在经历这个阶段当中，甚至呢，他会你跟他说上帝爱他嘛，他现在不会听进去，他可能会觉得很质疑说，上帝你说你会祝福，你会爱我，但为什么，对，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他会很生气，他会跟上帝可能会讨价还价，就是好像哎呀就是对话的，就是话觉得上帝你这样对待我，我会生你的气，我会不理你，这个是很正常啊，所以我们要接受呢，他现在是在一种这个混乱的当中。我们最后呢，就是希望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姊妹你要陪伴祷告之余，如果他在这一些情绪当中，他跟你说一些生气的话，或者是很自责的话的话，你不要批判，也不要就是跟他说，哎呀，你不要这样想，反而呢，你现在要就听就好了，就听。
好的。
对对对，现在你可以为他做的事情呢，就是你煮饭，就是让他要鼓励他。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是你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要，所以妈妈会为你煮饭。如果你没有精神照顾孩子的话呢，现在妈妈可以帮助你去接孩子放学啊、上学啊，这些你都帮他打理好了。可是你要鼓励他呢，你要吃饭啊，这个是最基本，他必须要去管理好自己，因为他情绪再波动再难过呢，他还是要吃饭的。那这个你要帮助他了。如果他要跟你说，他想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就要在他旁边听你给他时间，给他空间。不要一直指责他，哎呀，你看你这个不行了，你啊，下次不要这样啦，这些其实他都知道了，所以你们不要指责他这一次他犯了错，你反而就是要在旁边默默陪伴。因为呢，我们说这些突发性的灾难性的东西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比如被骗，或者是亲人遇上意外走了，他会 有很多这些我们说是一些阶段性的嘛，你就一直在这些阶段性的反反复复里面，你必须要一直呢要很多的祷告陪伴聆听，祷告陪伴聆听这三样呢，你就要现在你可以做的就祷告陪伴聆听还有照顾啊。你要给他时间，也要给他空间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人他可以比较短暂，比如几个礼拜他就会接受，哎，对，我真的被骗了20万，我下一次我真的不要那么粗心大意了。有一些人他可以比较快一点接受啊这个现实，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需要比如几个月，也说不定的，就是这一个时期呢有短也会有长。可是最重要还是呢，身边有一些可以给他肩膀还有耳朵去听跟依靠的家人，就在他旁边。你说的对的，就是跟你要帮助他，就说哎，这个没有了没关系，我们一家人，我们还是想方法一起去面对这个情况。你要让他不要担心，我们会一起慢慢把这些钱都再赚回来嘛。就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我们身体健康，我们一家人正常生活。这个呢也要多给他就是说这些鼓励性的话，让他知道就算没有了那些钱，我们还是可以生活的。啊，这个呢姊妹现在你就可以让你的儿媳了解这部分。对，如果你问我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这些了。
对
对对，
聆听，
对，聆听陪伴祷告还要鼓励，聆听陪伴祷告鼓励这四样。对了，你就陪着他呢走过这个我们说是哀伤的阶段，有几个阶段，他会反反复复的，有时候会好一点，有时候可能那天有时候可能那天他又会忧郁，他又会自责，他又会觉得很生气。可是这一些呢，你都在他旁边，让他可以去消化这一些情绪。还有就是姊妹现在呢，你也很重要，在他旁边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你也要祷告，要求主给你一个就是不要那么容易被他被他影响了，因为你更加需要站在他旁边兼顾。对，是的，这个姊妹真的我们为你们祷告啊。对对对，
我基本上我总在听咱们朋友聆听这好多的节目，我也很受益，因为我觉得就是神提前给我预备哈，要加固我的信心。
对对，
在这当中啊，我也尽上神，我跟神祷告，我该做什么，我该做的神你让我做，我没有你那样的爱，把你的爱给我，一直跟神是祷告，该陪伴的时候我陪伴，该让他吃喝每天的。他不吃我也强逼他吃，我每天带的饼带的牛肉，我说你得吃，必须得吃，然后给他半点话。这个孩子特别特殊也特别苦，我也替他着急，说他曾经来过教会，也信了主，神给了他很多的恩典，但是他离开了主。儿子也是这样，从小跟着我信主，因为跟他结婚以后也受了很多的波动，儿子也离开了，所以我一直流泪的为他们俩祷告。我一直在他们身上跟他们数算神恩典，他们也都经历了。
对呀、对。
他的父亲呢是一个残疾的耳朵聋的，那耳朵也聋，现在眼睛也看不见，现在还在敬老院。他为什么着急找工作呢？要给爸爸换一个好的养老院。好像费用也高，爸爸退休金也不够。所以他又下来了，所以特别特别着急。但是他不懂得寻求神呢。他就会在这上跌脚，我已经很担心。从他下岗以后，失业以后，我就担心他会在这方面的有挫折。但是我一直没想到他会经历这么大的挫折。
对，
他那个跟儿子交朋友的时候哈，来到了教会。那阵我跟儿子信主已经十多年了，跟儿子说必须找信主的，不信主的不能交。儿子说那就把他带到这儿信主。那阵他来到教会，也感受上帝的爱。 也经理那样，念教会那种也都年轻的特别多，也挺火热的嘛的哈。我们的教会好像受到香港那边的牧师带领，教有小组学习，有各样的嘛，挺火热的。但是呢，他我也一直，他那阵刚上班找一个，那好像很不太好的工作吧，一月就1000块钱，我们就劝他不管多少，你先能照顾你爸爸就，然后再继续找。后来我也一直给他祷告，我说主啊，他们家的伯伯给这个找工作，他的工作你来给找，我一直就这样给他祷告。最后神呢，给他找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把他举在了一个特别高的大楼上，我天天为他祷告感恩。我说主啊，你把一个卑微的孩子举到了天上，把贫寒的孩子举到，我天天为他祷告，数算神恩典。然后他进了这高楼以后，就不愿意来教会了，
嗯，
就不来了。
对呀、
啊，就哎呀，我为我他这样的离去，我就跟害了一场病一样，脱了一张皮一样。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呢？嗯、我就理解不了，天天为他苦为吧。
所以姊妹，可能现在这一个事情发生，你用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理解了，也是一个机会。上帝呢，要对他
要
转回转的时候，人生就是必须要经过一些的这些打击。当然，这个是很痛啊，这个是大家都不希望用这种方式的。不过呢，我们就在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因着这个事情呢，他要来回转思考，为什么自己当初会可能别人邀请他投钱的时候，可能他心中也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可能有一些的私心，有一些欲望，可能这些都是
肯定是都
是
有的，
对，就是
没有
不健康的，
不会，
对了，对了，
是的。
所以我希望希望他也可以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可以反思，
对
呀、啊，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呢，第一，网络上呢真的不可靠的一些，我们就不要相信。还有，如果别人说要先投钱那一种呢，也更加不能做。
不能。
对了，
对
了，这些我们也要鼓励弟兄姊妹，也要千万不要这么容易被骗了。对呀、啊，姊妹啊，
我为啥说他有福呢？他神在他是恩典特别多。我在短信跟老师们也说了，
对，
他在工作当中哈，跟人家一块儿出去的时候，就一辆那个车出车祸哈，人家都受伤了，
嗯，
他毫发没损。
对，
哎，我现在我一直跟我的孙女在数算神在他身上，他我们家每一身的恩典，孙女现在都能记住了，他这人还在教会了。我说他自己后来还说除草机就在他跟前，他一个皮儿都没碰掉。
嗯，
就这个孩子就那么，而且他在怀孕的时候哈、啊、他的孩子哈、啊、在他腹里头哈、啊、40天了，我陪他去产检，那大夫一检查 B 超，说这孩子没有胎心，胎芽也没发育，一个外科主任还是我们的妇科主任还是我们认识的，就是没有嘛意义，把这孩子做掉吧。哎呀，他就哭了。哭了以后呢，我就跟神呐、啊、祷告，虽然没有信心，但知道祷告主啊，你让这孩子从母腹里经历死而复活，拉着他手祷告，流泪的祷告、
嗯。
虽然他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啊，我知道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呢、啊？结果神都应允了，他那个回来以后，我们家的先生就说不能要，或要残疾呢，喝药也不保，也都。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呢，是从神给我的。我先信，但是我有了信，跟他祷告，最后他还经过了两个礼拜不到吧，喝点药，这孩子一照呢，完全正常。后来是完全呢哈，就是正常的生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最后教会的那些个跟儿子一个弟兄姊妹给他孩子起的叫恩典，就恩典宝宝。所以真在他身上的恩典，我天天的流泪的说呀，我有的姊妹说，
对，
恩典不能救他，得十字架救他，他得正式认识主的十字架才能救这孩子。我说是啊，我说就让主的十字架才能救活、
嗯、
我也知道这件事临到身上不是突然，也不是坏事儿，
对，所以姊妹啊，现在就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继续的祷告，因为我看到神在你家里面一直都有保守的。对呀、
啊，
姊妹，好，因为呢，我要跟你先谈到这，我们还有电话在后面。不过我们的团队会一直为你们祷
告。
还有就是，如果
接受老师们的辅导，
对对对，如果他愿意的话，你鼓励他可以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好吗？
好的，
嗯，好，谢谢杨姊妹。
黄老师，你记住了，我还有个担心，就是他的妈妈是精神病去世的，
哦、对，
他的爸爸也有脑子常发不清。我就说神对他恩典，我天天在那说，他就不认识这些，我不知道怎么跟神呼求，也为他祷告，让他家族的遗传的和爸断开这一切对他的吧。我担心这个，所以我要老师们给我祷告。谢谢您，不再耽误您，您知道我这个事儿就行，为我们祷告就可以了。
你自己也要先休息一下，你不要太难过啊。你先休息一下。对，
我为他们这样不听话，我着急。
是的，明白。好啊，谢谢你呀、啊，姊妹，我们继续纪念你哈。
好的，
对，好的，
谢谢，
谢谢你电话。
别人的家庭总是那么幸福愉快啊！哎，若不是原生家庭的种种问题，现在的我也不会搞得我所组建的家庭一团糟了。
空中辅导栏目，伤痛不带传，你最熟悉却有点陌生，甚至难以去爱的家，
就是爱。
我们一起学着去拥抱它。
感谢主，今天来到了这个环节，我们今天就有一个见证和一通电话给大家分享。首先要感恩的是有这个车姊妹呢跟我们分享到她这个关于情绪的问题，产后忧郁呢听了我们节目以后得到帮助。还有另外呢，就是这个杨姊妹跟我们分享到儿媳被裁员之后呢，在网络找工作却是被骗20万，我们真的要迫切的为着姊妹和她的媳妇来祷告，我们一同的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杨姊妹跟我们分享了，还有是她可以在当下立刻的就找到我们，分享她心中这些的忧虑和担心。是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当中，我们真的一不小心有了一些机会，就有可能啊被这些骗子呢有机可乘。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呢姊妹很烦恼呢，因为媳妇受了这个伤害以后，心里一定会很大的创伤，以后呢也很难去相信别人，特别她在钱财上面的损失啊。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帮助呢姊妹，现在在一个真的是在一个疗伤的过程啊。娘姊妹要怎么样去关心她的媳妇呢？主啊，求你帮助她有智慧，陪伴媳妇呢在伤痛的里面走过不同的阶段，让她呢在不同阶段的时候也不会感到孤单，也不要呢那么多的自责。主要还是要让她的媳妇在这个机会里面学到一个功课，以后呢就不会那么容易相信啊这些不良的骗子的话。主啊，我们也同心的求你来帮助姊妹呢，要跟她的家人亲自的照顾杨姊妹的家庭，因为呢还有孩子要照顾。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有伤痛不带传的栏目，请留意收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
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